洁净，我们多么需要你的话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求你也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分别为圣，成为圣洁，使每一个家庭能够成为圣洁。主啊，愿圣洁的神今天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说话，当每一位弟兄姐妹带着圣洁的心来聆听神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需要长进，必须要经常的读经和祷告。很多人把这看成是一种负担，完不成任务将要受到惩罚，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就好像学生不做作业，怕老师批评，怕家长责备。读经和祷告是我们的权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不要恩典，神不会惩罚你，却是你自己在惩罚自己。读经读什么呢？读的是圣经。祷告对象是什么呢？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基督徒本身又称为什么呢？称为圣徒。我们的工作称为圣工，教会又称为圣殿。你发现了吗？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形容词，就是圣。圣就是圣洁的圣，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这是他最重要的本性。我们大家都喜欢讲，喜欢听神就是爱。是的，爱也是神的本性。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理解神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最大的安慰。有这样一位天父爱我们，如此的爱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有的，还有可以担心的。因为仅仅有爱并不够，假如神非常爱犹太人，而犹太人又非常看不起外邦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看不起我美国人，这个我们不是很吃亏吗？如果神很爱罪人，人犯了罪没有关系，不要放在心上，罪人是会快活的，但这个世界将会很痛苦。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孩子被父母宠爱，这些孩子脾气很大，待人没有礼貌。你跟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好好问他，孩子你好吗？他不睬你，他有时候还要打你两下。是的，父母是非常爱他，觉得孩子小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爱确实是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感谢神，我们的神所以伟大，他不仅是爱，他更是圣洁的，这表明他的爱有原则，他不会偏待人。历代之下十九章第七节这样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我们的神，你再出再大的钱，你贿赂不了他，他是圣洁的。这个世界喜欢爱，大家都喜欢爱，爱了妻子还要爱别的女人， 为了爱钱可以不爱人，说到底大家都爱自己，不爱自己的人被认为是傻瓜，是不合人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讲爱，讲出来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就好像有一本小说，我很少看这个现代的小说，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了，就是两个男人同时爱一个女人，这个也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故事，这个小说呢，还要再加上两个女人又同时爱一个男人，就是这样两个三角搞在一起。故事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爱我的人我不爱他，我爱的人他不爱我，就是反来覆去这句话。很可惜啊，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故事和小说里面。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们把爱庸俗化，不圣洁的爱是不是真正的爱，是情欲的满足，是化妆的自私。有一位中国的作家，他不是基督徒，他写得很好，他有这样几句话，他说：爱让人自私，爱让人片面，爱让人轻信，爱让人智商下降，爱让人一厢情愿，爱最怕的是腐败。真理一定是圣洁的，如果他要成为真理，他一定是圣洁的。基督徒的目标要像基督，就是要成为圣洁。所谓灵命的长进，就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两个字：成圣。读经和祷告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追求圣洁的渠道。一个人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走上了一条成圣的道路。每个基督徒都是圣徒，我们自称圣徒。在他信神的那一刻，我们已经从罪恶中分别出来，成圣归给神。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需要长大，需要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基督徒是在成长中成圣的，不是立刻成圣的。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很体会，这个运动叫圣洁运动。它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影响非常深远。很多人把追求圣洁看成是少数人的事，是旧约的祭司、新约的牧师，是这些专门传道服侍神的人。其实追求圣洁就是要注重我们内心同神的关系，要塑造美好的品德，然后在生活的行事为人上能够自然地表现出来。外在的行为不是我们的重点，而是结果，不是原因。所以我们同行为主义，同那些凭行为得救的完全不同。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品德，有品德的人一定会有好行为，但是好的行为不能叫你变成有品德的人。我们来举个例子，你看那些网球的明星，打网球打得非常好，他每一次发球都是很漂亮的，一个不会打网球的人也可能发一个好球，但是在他发这个好球之前，他大部分球都是坏的，发这个好球以后大部分球也是坏的，这就叫没有品德。你成为基督徒，你也不会有好的品德，你可以勉强自己发几个好球，但是你没有好的品德，你的行为不可能好。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这个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他很重视这一点， 他专门要看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别。当然怎么叫基督徒这很难定义，所以他就用参加教会、经常去教会和经常不去教会的或者从来不去教会的做一个比较。他这样一个有过这样一个调查，他说呢，不去教会的人43%拿公家的东西，43%比例很大的，反正在公司里工作嘛，公家的用品拿来用，还不知道他怎么调查的，43%。但是这里面呢，去教会的人拿公家的物品37%，你看到用公司的电话打私人的长途啊，这个是当然不对的。去不去教会的17%，比例要小，这个严重一点。去教会的13%，他想说明一点，说明很多基督徒的行为跟非基督徒差别不是很明显，所以基督教的影响一直受到挑战。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面请很多讲员来讲福音，但是我们一面很多基督徒的行为，我们的品德跟不上。这就是圣洁运动发起的原因。在这个19世纪，有一部分基督徒深深感受到基督徒的品德、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跟神的属灵的关系太重要了，光靠讲是没用的。所以我们基督教有两个运动，一个叫福音派运动，今天我们都是福音派，我们都是福音派，我们宣道会也是福音派。福音派的运动就是要针对那些把信仰这个贬值传不是真正福音的福音。所以福音派运动在今天在美国，我们看这个 evangelical 这个是很厉害的，在选举当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福音派运动影响深远，它就是要强调教义的纯正，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纯正，我们的教义一定要纯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如果我们的教义都有问题，你的行为再好也是有没有必要的，没有价值的。但是另外一个运动大家可能不是太重视，那就叫圣洁的运动。圣洁的运动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注意灵命的长进，同神的关系，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我们在20世纪，在19世纪，实际上两个传统，一个是福音派，一个就是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从这个圣洁运动诞生了好多宗派。举个例子，巡礼会；举个例子，纳撒勒教会 Church of Nazareth；举个例子，救世军；再由神的教会、神召会、五信节，所有灵恩派、五信节的圣教会，还有神的会众 Assemblies of God。 你看我们这个这里都有，这些都是圣洁运动所直接诞生的。间接的影响包括我们宣道会，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受这个圣洁运动很大的影响，再由浸信会，再由寻道会。哎呀，这个圣洁运动的影响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基督教的历史，圣洁运动影响了近代。如果不是这个圣洁运动，我们今天的教会不知道这个百分比跟非基督徒的差别可能还要接近。谈到这个圣洁运动，我们不能不忘记这个圣洁运动的母亲，被称为圣洁运动的母亲菲比 Phoebe Palmer。 她诞生于1807年。这位女基督徒被称为近代基督徒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姐妹。大家可能都知道菲比，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位菲比，她是一位女执事，是专门帮助人的。但是我们近代有一位菲比，这位菲比非同小可。她在1835年从她的家里开始，每星期二晚上有一个特别聚会，这个聚会的名字就叫推动圣洁。开始只有几个人来参加， 后来这个星期二推动圣洁的那个聚会不断地在影响人，变成几十个人，后来变成几百个人，她家里的房子不断地扩建，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医生，可能家里比较有钱。在她家里的聚会持续了39年，然后星期二晚上的聚会扩展到美国，扩展到英国，扩展到印度，扩展到全世界。菲比的一生曾经带领25000个人归向耶稣，他更带领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领袖。这里面有一位我很熟悉的，就是 B.T. Robert， 这个就是巡礼会的创始人，他跟 Simpson 差不多的一个时代。因为我原来是巡礼会的，我必须学习巡礼会的历史，我就知道巡礼会的创办人，哎，这个 B.T. Robert， 他为什么要在巡道会里面自己开始一个独立的宗派？他就是要追求圣洁。当时的教会，这个座位都是租出去的，所有的教会都租出去，靠这个来维持经济。反正你要来，你就要先出钱把你的座位租下来。所以这个巡礼会的创办人就提出，我们要 free， 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座位不应该收钱，所以他叫 free Methodist。这就是一个圣洁的表现，我们不能够讲钱，我们不能够追求钱，我们要圣洁。哎呀，这个菲比姐妹对我们是很大的影响，她就是要追求全然成圣，她就是要追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世界隔绝，我们要真正的活出基督来。你读圣经啊，你看一看，成圣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你会发现圣洁是圣经最常见的教导，最根本的要求。在旧约利未记11:43说，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你们成为可憎的，爬的东西在你身上，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旧约圣经反反复复地强调要圣洁，要圣洁。新约圣经彼得继续地强调要圣洁。神要求以色列的儿女要洁净自己，要成为圣洁。所以以色列人呢，非常的规矩，非常重要，洗手吃饭都要洗手的，这个不可沾染污秽的，有污秽有不洁净的东西马上要洗手、洗澡、洗衣服。我最近一直在看利未记，利未记被称为是圣洁的书。哎呀，你看到这个规矩，有时候看到有点不太明白，怎么神这么讲卫生呢？要求以色列的民族也这么要讲卫生。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达到内心的洁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内心洁净吗？你要不要照一照镜子看？要不要神用他的光来照一照看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到底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当一个人从罪恶的污秽中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就说他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就是要脱离一切的污秽，要纯净啊。神是圣洁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神是完全纯净的。神的圣洁是圣经最基本的教导，他占的比例远超过神其他的属性。所以神的道德的本质就是圣洁。如果你对圣洁不感兴趣，如果你对圣洁有点不赞成，你看圣经你是看不下去的。成圣就是指人或者物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 归向神，成圣的结果就是圣洁的生命。对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得到洁净，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就会逐渐的达到圣洁的地步。成圣 sanctification 太重要了，是神是你的品格，你的行为改变成为基督样式的过程。我们怎么能够更像基督呢？就是要不断的成圣。当人被称义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人很喜欢因信称义。称义的时候是神宣布你成为义，称义是神为你做的事，而成圣这是神在你里面做的事。这两件事情要区别开来，称义是神的工作，神为你做，成圣是神在你里面。称义是你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成圣是把这种关系的结果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结果表现出来，我们被称为义，这个义能影响什么呢？成圣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切断，成圣就是把神要把你和这个世界切断，神把你跟这个世界的邪恶切断。它包括两个方面：离弃罪恶，第二归向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被分别出来专门侍奉神。所以我们叫分别为圣，先知耶利米就是一个在出生以前就分别为圣的人。圣经这样说他，我神告诉他，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为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是在没有诞生以前就分别为圣的，这是旧约的先知。我们再看看耶稣，耶稣在被差派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被圣父分别为圣，父所分别为圣的又差到世界来，所以耶稣是被神分别为圣的。耶稣自己就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然后耶稣又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为你们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叫你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被耶稣分别为圣的，这说明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约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分别出来，把分别出来归向他成为圣洁，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人生最大的目标。成圣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一个是生活中的成圣。从地位上讲，我们信主，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成圣了。我们因为本来是一个罪人，我们被神从罪恶中分别出来。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从罪恶中得到释放。这就是从重生的一个时刻开始的。所以一个人接受基督以后，他的道德，他的行为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圣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出了他的生命，重生的人就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我们凭这个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称圣徒，我们并不感到难为情，我们都是圣徒。当他重生的时候，神不但称他为义，神还带领我们走上了一条成圣的道路。但这只是第一步，这叫地位上的成圣。我们还需要明白，要从一个基督徒的品德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行事为人上表现出神的义来， 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在成长当中成圣，不是一下子就能活出耶稣来，这就叫生活中的成圣。在生活中成圣和地位上的成圣不同，它是一个过程，是一条道路，是逐渐的成圣的。生活上的成圣要贯彻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们一直到死，我们一直在追求成圣。重生只是成圣的开始，就像一个婴孩的出生，他不是成人，他需要长大。出生以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3:18，荣上加荣，你可以这样翻译，你们的品格要从一个等级转到另一个等级，荣耀从一个水平转到另一个水平。所以我们每个人成圣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人是这个等级，有的人是那个等级。基督徒的生命中会遇到很大的危机，我想这新的一年我们都很难预料明天是什么，我们可能会遇到危机。每一次的困难都会帮助我们在圣洁的道路上更加长进，虽然环境的遭遇会给你带来更接近神的一个属灵经验，遇到困难会帮助我们更爱神，更依靠他，但你也必须认识到这些经验本身并不是成圣。不要以为你碰到一次困难你就成圣了，每一次困难，每一个危机，只是让信徒在成圣的道路上继续长进的一个跳板，一个踏脚石。问题是看你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来回过头来讲讲圣洁运动的母亲菲比，她是怎么样追求圣洁，她怎么会一下子那么样追求圣洁呢？就是她的遭遇。她生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没有养活，都死掉了。后来她又怀孕了第三个孩子，她是第三个孩子生下来还不错，这个保存了，存活了。但是好不幸啊，一次她在楼下的时候，这个孩子在楼上，有这个保姆在旁边看护她，保姆不小心把那个蜡烛掉在这个摇篮里面，这个小孩就活活的烧死。这个菲比母亲很快的从楼下冲上去把这个孩子抱住，她就在她的怀抱里眼看着这个孩子就这样生命走到了最后，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一个母亲这样的爱孩子，她眼看着这个孩子在自己的怀抱中死去，而且是被烧死的。哎呀，她好痛苦，她不能够忍受，她祷告求神，问神什么道理，她真是要了解这个道理，她受不了这个痛苦。就在她祷告当中，神给她一个感动，这个感动是，如果这个孩子不死，你的一生将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孩子身上，现在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工作上，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成为圣洁。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危机当中，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他觉悟了，他要把他的一生贡献给圣洁运动，他要带领很多的基督徒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在圣洁上活出来，不是讲出来，是活出来。这个菲比成为圣洁运动的母亲，她真是把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领袖，不仅是基督徒，带到一个能够真正把这个品德活出来。所以这个B.T. Robert 就是巡利会的创始人，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废除奴隶制度， 当时在全美国奴隶制度盛行，很多基督徒也跟着这个战成奴隶，但是有一批基督徒在圣洁运动的影响下面，他们走另外的路，他们要影响社会，他们要活出基督的品德来，所以不断的包括这个灵派，灵派里面有很多这个叫五旬节的这个运动，这个五旬节运动带来很多基督徒灵命的改变，不仅是灵命的改变，而且是行为的改变。今天很多灵恩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能够在生活中见证神。真正的成圣就是圣灵在信徒里面做工作。我们圣经所说的成圣绝对不是一种激动情绪的解冻，不是一种感觉，是非常深层次的，在里面塑造一个基督徒的品德。这个里面的品德才是最宝贵的。逐渐成圣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最后要达到完全的圣洁。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要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一切的误会，圣洁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也不会凭你一个什么方法，一条这个窍门。圣洁是缓慢的成长的，随着圣灵不断的指出在我们生活中的罪恶，我们不断的向神认罪，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圣洁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认罪，认了罪以后我们造犯，说明我们的认罪并没有真诚，也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不是所有的认罪都能带来悔改的，真正的认罪，真正的认罪能够带来悔改，真正的认罪由圣灵来掌管。我们诚心的认罪，我们就不会再犯同样的罪。成圣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达到目标，我们死不瞑目。那么什么是成圣的途径呢？有人总结成这四个方法，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是积极的信心，第三个是神的管教，第四个是神的试验。其中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讲所有，我就讲神的话。神的话是最基本的，神的话使我们成圣。有一个规律，生命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们常常注意什么，我们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你眼睛对这个人的人体，对人的生命，对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孩子所受的教育，他就是大部分都是通过他的眼睛，他一直在观察，他在看。眼睛对小孩子来说太重要，他长期看一些人的举动，看他家里人的举动，看他周围人的举动，久而久之他就被塑造成同样的典型。你看这个电影对很多年轻人的影响，他们逐渐地变成了电影里面的人物。你在街道上看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的谈话，他们的举动，都跟他们的所崇拜的偶像一样。我们会逐渐变成我们所羡慕的人。当我们用信心的眼光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用积极的信心不断地定睛在耶稣身上，注视着他，就能够使我们成圣。这就是读经的意义。为什么要读经？在圣经中你看到耶稣，当然不是匆匆忙忙的看一下，这样看一下，这个看不会带来你性格上的改变。你不断的注视，不断的注视，不断的注视。读圣经非常重要。我今天想最后讲一下读圣经的意义。读圣经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可以从圣经里看到我们自己。雅各把圣经描绘成一面镜子，当圣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镜子里面观看，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读神的话就是照镜子，就是要清楚地看到自己，自己的欠缺， 自己的罪恶。镜子里的形象暴露出我们一个天然的面目，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需要圣洁。第二，镜子里看出基督的形象，除了我们的形象以外，我们又看到神的话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不改变的，不像人的形象一直在变，这是一个不改变的形象，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这是一个圣洁的形象。圣灵要通过神的话让我们对比，这是基督的形象，这是我们的形象。圣灵要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形象能够跟基督的形象越来越相似。第三个，这也是我今天要想特别强调的，神的话有洁净的功用。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很多人以为读了圣经我可以得到很多圣经的知识，我可以去懂得怎么做人。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能够洁净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非常有能力，神的话跟普通的书不一样，它不仅有创造的能力，神的话说有就有，这个世界就是凭神的话创造的。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那就是洁净的能力。当我们被罪污染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罪污染，我们要洗净这个罪的污染很不容易。是的，神赦免你的罪，但是罪的影响还在呢，罪的影响非常的厉害，罪影响到你的内心，罪影响到你的思想，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把它除去的。用什么方法来洁净你的内心呢？就是要用神的话。所以读经的目的不仅是知道神的应许，神的知识作为我们随时的力量，更是通过神的话不断的不断的来洗清我们的内心。所以约翰福音15:3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道能干净人。而今天我们这个又看到一节经文，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彼得告诉我们，你顺从真理可以洁净，这个真理就是神的话。圣经让我看这么清楚，去用神的话来洁净你，你才有可能成为圣洁。当你看到基督的形象，当你又看到自己的形象，当你对比这两个形象，然后你看到这个你自己的污秽，你需要用神的话不断的时时刻刻的来洁净你，除去那罪的影响。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步一步成为圣洁。